慧灯之光酒，调心的过程，慈城罗珠堪布著。此文将向大家介绍一个麦彭仁波切的窍诀，调伏心的过程。为什么要了解调伏心的过程呢？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修行上的困难。如果不了解修行途中的路况，不知道如何应对，就会有挫败感，以致失望、懈怠，甚至退失。麦彭仁波切的这个窍诀虽然文字不多，但内容却非常丰富详尽。一、总述。所有大乘佛法的修行窍诀，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关键问题。首先，一切外在的物质世界以及内在的各种感受都是心的现象，都是我们的内心创造出来的一种幻觉。除了我们的八识等精神的幻觉之外，没有一个真正的轮回。天界、飞天等善趣，地狱、恶鬼等恶趣，也都是心的幻觉。除了心的幻觉以外，六道众生都不存在。第二，精神自己的本体也是空性。虽然在龙树菩萨的中论与月称菩萨的入中论等论点当中，并没有明显的讲外在的世界是内心的现象，但龙树、月称菩萨的弟子们后来写的有些关于中观实修过程的论点中，却承认了一切外境都是心的现象，因为修行的时候必须这样。平时可以去观察十二处、十八界等等，抉择一切都是空性，但真正修行的时候却不需要这么多的观察，仅仅知道外在的一切现象都是精神创造的，然后去观察本性，直视内心即可。得了心的本性，就等于抉择了一切万事万物的本性。麦彭仁波切讲过，这两个关键是包括显宗、密宗乃至大圆满的窍诀。所以佛教徒不说与天斗、与地斗，也不说与人斗，而是要与自己的内心斗。调伏自己的内心，并最终证悟空性，是学佛最核心的问题。调伏内心有两个窍诀，首先证悟心的本性是空性，然后就在空性的境界当中安住。麦彭仁波切说，这几个窍诀当中包含了所有的窍诀。斗争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对立阶段。一开始的时候，内心会反抗、对立，与我们对着干。第二个是失利阶段，内心虽然继续在反抗、对立，但已经失去了力量。第三个是和睦阶段，这时候已经基本上调伏了内心，我们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去做。非常的配合，非常的听话和睦，让他修无常，他就去修无常；让他修空性，他就去修空性。第四个是精神自解脱阶段，也即进入大圆满的境界当中了。二、禅的分类。虽然六波罗蜜多当中有关于禅的分类，但佛教还有一种非正规的分类，可以把禅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有思维的禅，也许有人会说，禅不是要很平静，没有任何杂念吗？有思维的修法算不算禅呢？这个也叫做禅，因为此时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思维的点上面，没有任何其他杂念，所以也是禅。禅是印度梵文的音译，他的意思就是心平静下来的状态。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修金刚萨埵、菩提心、人身难得、死亡无常等外内前行都叫做修禅。第二种是无念的禅，无念的禅可以分为两种，此处说的是没有证悟空性的无念禅，只是心静下来而已，这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寂止，也即狭义的禅。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不是佛教特有的， 外道和没有信仰的人也会修四禅八定，只是修禅的目的不一样而已。轻微的精神病人若能坚持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修一点寂止修法，慢慢内心的压力就可以减轻，病症也可以逐步痊愈。显宗的禅定修法在小乘佛教的俱舍论与大乘阿毗达摩当中讲得非常清楚，简单而言就是内心完全放下以后，自己去看自己的心。虽然物质无法自己感受自己的状态，但内心却既可以去分析判断观察外面的东西，又可以感受自己的状态，这是精神特有的性质，这也叫做自知自明。第三种也属于无念的禅，但其中包含了证悟空性的成分。修禅的人在证悟空性的境界中安住下来，没有任何杂念。三，禅修的四个阶段。一，对立阶段。刚开始的时候修行还是很苦的，因为在调伏内心的时候他会反抗抵制，让他去修出离心，他不但没有厌倦这个世界，反而愈加贪婪；让他去修慈悲心、菩提心，他不单不修，而且越发自私邪恶，对佛法的信心很微弱，满脑子装的都是像海洋里的巨浪一样强有力的贪嗔痴慢等与解脱背道而驰的念头，有些时候昏沉，有些时候调举散乱。而此时我们自身的修行能力又很弱，我们的内心就像飘在空中的纸一样不由自主，一切都要听从烦恼杂念的摆布，痛苦恐慌紧张等负面情绪，自私贪欲等烦恼随时都在轮番攻击威胁着我们，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对峙都无法平息，只能任由烦恼一直发展成长，最后演变为打人骂人杀人等恶劣行为，这是修行人最痛苦的阶段。但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是所有普通人修行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过段时间以后就会挺过，不可能永远都这样受挫。如果闭关修行修得比较好，只需六个月左右就可以闯过这个难关。当然如果一味逃避畏缩，就永远过不了这个关，那也永远无法修禅定，永远无法证悟。一般人会说修行的障碍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修行障碍，诸如生活工作不顺利等等，一种是内在的修行障碍，比如身体不健康等等。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些，内外密最大的为缘是各种各样的杂念情绪。从表面看来不能说所有生病是因为情绪，俱舍论当中也讲过，肉体和精神是两个不同的属性，在五蕴的分类当中它们是分开的，但从深层次而言，所有的疾病痛苦都是意识创造的，除了意识以外所谓的病痛与苦难都不存在。其实佛教所说的四种魔，其本质就是我们的混乱念头或毁灭性的情绪产生的一种现象，除了情绪幻觉以外没有什么外在的鬼和魔。比如修古萨里断行的时候，修行的瑜伽士眼前会出现鬼神魔或各种动物等非常恐怖的幻觉，这些现象其实都不存在，都是精神创造的幻觉。如果不懂得这是必经之路，不懂得一切都是自心的显象，虽然已经开始升起修行上的一些功德，但还是很难忍，很痛苦，很枯燥。但我们一定要用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就像小小的疾病也得经过艰难的治疗才能康复，而且很多治疗过程也是很痛苦的。但为了重拾健康，我们却愿意主动花钱去接受痛苦的挑战一样，为了以后的解脱，我们必须接受当下的痛苦， 战胜的过程有很多方法，修家行，通过升起次第的修法，修禅定等等，就可以逐步调伏内心。二，失利阶段，修行人和内心斗争六个月左右以后，通过禅定获得了一些力量，意识杂念便逐渐失去力量。此时虽然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杂念烦恼，却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修行人也不会受到影响。本来所谓的念头就像魔术师幻化出来的军队，其本身并没有杀人的力量，只要知道是幻觉，它自己就会消失。当一个烦恼诞生的时候，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很费力的去对峙，只要稍事休息，很快它就会自生自灭。用比喻来讲，此阶段的烦恼杂念就像初春的风，即使刮得再厉害，也不像冬天的寒风一般刺骨，因为开始尝到了甜头，获得了第一步的胜利，便开始对修行产生了兴趣与信心。这时候是不是登地了呢？还不是登地，甚至不一定是加行道。如果证悟空性了，就可以说是加行道。一般来说，这属于资粮道。杂念为什么会失去力量呢？有两种可能，一个原因是了证悟空性，证悟了所有的念头、杂念都是幻觉；另一个原因，虽然没有证悟空性，但禅定修得比较好，心能够静下来，在禅定的状态当中安住的时间比较久，杂念生不起来，即使偶尔会有，但也失去了力量。三，和睦阶段，这时候也有杂念，但杂念很配合，与我们的心相处得很和睦，不但不会影响修行，而且在修出离心、菩提心的时候，杂念反而变成了修行的助缘、顺缘。我们的内心仿佛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佣人，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点都不抵抗。用比喻来讲，就像阳春三月的微风，轻柔舒缓，吹过以后也了无痕迹，不具任何破坏性。这时可以说已经降服了自己的内心，同时也意味着降服了三千大千世界。达到这个修行境界以后，修行人会非常幸福，不但对修行不生厌倦，而且非常喜欢修行。这时候我们需要杂念，没有杂念就无法修出离心与世俗菩提心，否则虽然内心很平静，但也许属于第二种禅，不一定与解脱有关。四，念头自解脱阶段，因为证悟了空性，所以虽然还有念头，但在念头冒出的同时，修行人立即就能感觉到念头是空性，在念头产生的当下，还没有来得及造业，就消失了。一般说来，在两种情况下，念头也会消失。第一种原因，一切有为法都不可能停留在第二、第三或第四个瞬间。无常是一切万法的自然规律。第二，当我们升起细微的念头时，即使从来没有修过大圆满、密法或中观的普通人去看他的本性，他也会自动停下来，不再持续发展。但这两种情况都不是自解脱。所谓的自解脱，是因为证悟了空性，所以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断除了他的命根执着。这种念头与空性感受无离无合，也叫圣义地和世俗地无二无别。当然，真正的二地无二无别，要八地菩萨以上才能够做到，但此时也会有类似的感受，这还不算大圆满的最高境界，一般属于大手印的境界，或者也可以说是大圆满最低层的证悟。当不清净的杂念消失以后，就会现出内心真正的本来面目，佛的坛城，这也是内心本身的一种作用。执着就显现不清净的轮回，证悟就显现佛的坛城。 进入佛的境界以后，清净和不清净的现象都不存在，唯有如来藏的本性、大光明、大空性，这叫本来的心。多数时候，心是指包括阿赖耶识在内的八识，但本来心却是指如来藏，也即密宗所说的母光明。明心见性的心和本来心是有差别的，明心的心指的是子光明，而所见的性则是指佛性、如来藏、本来心、心的本性，密宗称之为母光明。其实在前面四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当中，心的本性并没有变化。比如第一个阶段的时候，虽然内心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杂念，但心的本质却是光明纯洁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有了一些收获，属于道地的子光明有所变化，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清楚，但属于灭地的母光明却始终没有变化，永恒稳定。修行人通过子光明最后进入母光明的境界，也即通过道地进入了灭地。此时修行人就会明白，原来自己的本质永远没有变化。虽然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但四个不同的阶段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从佛性的角度来说，证悟一谛时候的本性和当初凡夫最混乱阶段的佛性永远如如不动，恒定一位。大圆满会用非常直接的方法去证悟，但就像禅宗不适合于所有人一样，大圆满也不一定适合于所有人，它只适合于根基相应的人。如何成熟根基呢？虽然也有先天根基就成熟的人，但是不多，更多的人是今生通过一步一步的修外加行、内加行，当质量修得比较好，内心发生了变化以后，就适合修大圆满了。大圆满修了以后，最后就能进入大圆满的境界当中，这就是成佛。